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整个新人门训已经快要结束，我们何等希望你一辈子都来教导我们，对我们说话，也更让我们对你的话能够认真，好让你的话能够真实的来改变我们。主啊，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这么重要的题目，就是怎么样子能够明白你的旨意，帮助我们能够从你的角度来看这个题目，而不只是从我们个人的需要上来看这个题目。我们谢谢你把属天的智慧赐给我们，让我们真明白你的心意，而且活在你的心意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我不光是在美国各个地方去聚会，我包括在全世界哈，到欧洲、到亚洲、在中国、在南半球、澳洲、雪梨、新西兰，我不管到哪个国家去哈，只要聚完会，他们如果有排 Q&A 的话，就是问题解答，那有一个问题是在所有的问题解答里面一定会出现的哈，就是任何地方的聚会，不管年纪大的、年纪轻的。中国的讲广东话的在哪里去都会问这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子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不晓得在座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子的困难，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你很想知道到底怎么样子我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有这样子的人请举手好不好？也是这么多啊，我以为你在我们教会长大的都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那看来我真的很失败哈那个我们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但是在我们开始讲怎么样子明白神旨意的时候，那我必须要先强调，你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以前有个年轻的姊妹跑去找一个年长的姊妹，她说有两个弟兄都在追我哈，条件都不错，她说我真不知道要挑哪一个。那个师母就瞪着她哈，因为这个年轻的姊妹也蛮爱主的，也蛮追求的。他说：“如果你不误会我的话，神才不在乎你嫁给谁。”他说：“如果你是一个不爱主的人，你是一个不想为神的旨意而活着的人，你嫁给谁都一样。你如果真的是一个爱主的人，愿意为着神的荣耀而活着的话，你嫁给谁都一样。”希望你们不要吓坏。所以。第一个我们就是要问的说，我为什么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到底为什么明白神旨意的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它这么普遍的被许多人问，但是很多人问的时候是怕损失，怕犯错，怕我没有得到最好的，而不是真正的想知道说到底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一开始我必须先把弟兄姊妹带来的哈因为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人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而我们的抉择就是人生中很重要的种子。你做的每一个决定就等于撒一个种子，它早晚会收成的。所以我很多年以前我就引用了西方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 Destiny is not a matter of chance but a matter of choice。他说你整个人这一生的命运跟结局不是根据你的运气来决定的，而是根据你的拣选来决定的。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今天我们会成为基督徒，今天我们会来美国，今天我们会这样子一路上走到今天，一路上是有许多的决定带到今天的，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要面对我们剩下的未知岁月，还有许多的抉择在我们面前。就像刚才我们做的见证，讲到海地的那个青年人，12年级，妈妈那个养母再三告诉他晚上不要太晚出去，他10点半回来吃点东西又出去，这是他做的决定。而昨天晚上当我们在那里听，就是星期五晚，等于就是昨天的清晨哈因为那个我们碰到过他们几个的场面都是非常凶暴的，所以当我听到外面又在闹的时候，我根本没办法睡觉，我在为他们祷告。前前后后我听到了4个枪声，不同时间，但是其中的一个枪声就把一个年轻人的生命拿掉了。那这是这个孩子自己做的决定，他要晚上硬是要出去，而把他带来的这样子的结局。 那弟兄姊妹，今天在我们人生的路上，我们有太多的事情在做决定，有大决定，有小决定，那个大大大到不仅影响今生，影响我们永世，就是要不要信耶稣。小小小可以小到我今天到底是吃炒饭还是吃炒面啊，吃卤肉饭还是吃凉面，这是很小的事情啊。那弟兄姊妹，在每一个的抉择里面，到底我们抉择的准绳，我们的根据到底是什么？那我们现在要先来讲哈，遵行神旨意为什么这么重要？不仅仅圣经上告诉我们，主自己在马太福音7章21节，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这个跟得救没有关系哈，我们只要重生得救了，信耶稣了，我们将来都可以进到永世里面去。但是在这里，国度讲到神特别给那些遵行神旨意、爱主的得胜者啊，要跟他永分于千年国度的欢乐的时候，神说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进去。那有很多人就跟主耶稣讲，他说：“我不是奉你的名，看到了没有？做的是对的事啊！我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这个赶鬼，奉你的名行了许多的异能吗？”今天如果有这样子的传道人在我们中间出现，我相信后面跟着一大堆人。他不仅仅道会传，他能够赶鬼，以前几十年前在山东那个鬼很闹的时候啊，有两个人最会赶鬼的哈。然后他到哪里去，鬼就怕他。那个鬼可以附身在人的身上，叫人飘起来的。啊，那个鬼可以做很多很多很奇妙的事情，但是一碰到他，一赶他就出去了。可以赶鬼，而且还行了许多的异能 supernatural 的事情。但是主却说：“我不认识你。”所以你可以做这么多属灵的事，好，甚至人钦佩的事情，但是如果不是出于神，如果不是神的旨意，主说我没有办法称许你们，我甚至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要晓得，我到底将来我这个人做的决定，我的这一生在神的面前能不能讨神喜悦，那一个关键的根据是在于我是不是活在神旨意中，我是不是遵行神的旨意。而接下来我用的另外一节圣经是约翰一书2章17节，他说：“这个世上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整个世界有一天都要过去，世界上所有的情欲、所有的享受有一天都要过去。他说唯独什么是永远长存？遵行神旨意啊。所以你看到了没有，遵行神旨意在神的眼中不是可有可无，或是 不是一件不是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个绝对不能忽略的事情。启示录4章11节也讲到，万物是为着神的旨意而被创造的。所以今天你我的存在，包括万有的存在，通通是为着神的旨意。所以今天我们在讲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先要从大的地方讲下来哈，不然我们就急着跳进去说：“主啊，到底我要不要去研究读研究所？主，我到底要不要嫁给这个人？主，到底我应该买 Toyota 呢，还是买这个 Honda 呢？”我们生活一大堆的事情都跳到 detail 去了，跳到细节去了。但是我希望把大家能够先带回来。而且主耶稣在主导文里面特别教导我们的这三件这么重要的祷告，不光愿人尊你的名为圣，不仅仅愿你的国降临，一件很重要的祷告，早上于师母也用了，叫什么？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有一个旨意，一个属天的旨意要实现出来，要在这个地上实现出来，要在你我的身上实现出来，但是很多的时候被 stuck， 被挡住了，是我这个人阻挡了神的旨意。所以你要晓得，你我很可能是成为阻挡神旨意的人，因为神有太多的旨意要在地上实现出来，神有太多的计划要透过蒙恩得救的人在这个地上能够实现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只为自己活着，只想知道自己的未来，只想为自己的好处，想要明白不要走错路，我跟你说，神没有兴趣。所以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也白寻求的，原谅我这么讲。因为我们不是为神活着，所以我刚刚开始讲那个故事，你们笑了哈。你挑这个弟兄，挑那个弟兄，到底哪一个？不是说神不在乎，不是说神真的不管我们，而是说你这个人是一件很关键的事情。我们到底如何对待神的旨意，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就当我们肯顺服神旨意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人本身不仅仅神喜悦我们，神承认我们，不会像那些人神说我不认识你们。当我们顺服神旨意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的这一生有永存的价值，不会随着世界过去就过去了，而是被神算数的。当我们肯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神的天上的旨意能够在地上实现出来。那弟兄姊妹，一面来说，神的喜悦在我们身上，另外一面来说，神的祝福决定在我们身上。我很喜欢达比弟兄讲的一句话，他说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我们一起讲一遍好不好？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不喜乐，是因为我们不肯让神的旨意通行。而我们在信心里面可以把喜乐这两个字一直换，一直换，一直换。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有得胜；神的旨意通行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生命；神的喜乐通行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平安；神的喜乐通行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光明，充满了自由，充满了释放。哎呀，你可以加下去的，充满了爱。所以今天不要以为顺服神的旨意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它实在是太重要的事，也是太蒙福的一件事情。我记得我大概快40年前，30多年前听江守道弟兄讲道的时候，他是黎卓生弟兄的同工，他那次讲道的时候，他说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觉得当我要面对神旨意的时候，到底是 A 还是 B， 到底是左还是右。他说我们有一个先天的关键，就是那一条比较痛苦的，我比较不喜欢的就是神的旨意。你们有没有人有这样子的想法？有哈，这些都是爱主的人这样子想的，但是都是上了仇敌的当，认为十字架的道路一定是受苦的路，十字架的道路一定就是窄路，一定就是我不喜欢的路。我跟你讲，十字架道路的确是窄路，的确是要付代价，但是没有那种观念说，如果有两个摆在前面，一定是那个苦的，是我不喜欢的那个才是神的旨意。他说："你不要把神当作后妈，你不要把神当作一个暴君，就是要来折磨我们。你越苦他越快乐，这个你越流泪他越喜乐。那"他说这是仇敌给我们的观念，神没有这个样子。关键不是在于外面的苦跟坏，我喜欢或不喜欢，关键是在于它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到底是不是神的旨意，这是我们要明白的。所以认识神旨意的时候，我们一开始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清楚的知道，它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它不光是太重要，它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忽略的事情，它影响了我们今生的品质，它影响了我们永世的结局，它影响了我们在神眼中的价值，它影响了我们今天到底活着能不能活出基督徒该有的情形，个人、家庭、教会、整个神国度在地上到底能不能活出神的旨意，这是今天我们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所以保罗写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时候，我特别多放了几节给大家背，这些经文都是太重要的事。但是讲到神旨意的时候，17节他说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如何。很多人都问我说， 你怎么知道我们当初买会所的时候神说就是这块地啊？那个都是说来话长，因为大家就是很有兴趣想知道到底你怎么知道的那弟兄姊妹，神的旨意是什么，这是我们第二件事情要来看的就是其实神比我们还想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大家有听懂吗？你常常会觉得说我很想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很多的时候被困住了，神啊，你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但是其实神比我们还更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这是我们观念里面一定要正过来的。就像我们讲到神的同在，我们常常渴慕神的同在，常常渴慕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去追求神的同在，我们就花功夫去追求。我是知道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次在我跪在地上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这个甜美的思想进来，其实神比我渴慕他同在还更渴慕跟我同在。当那个思想一进来的时候，我整个心被喜乐充满，被圣灵充满，被他的同在充满。 他比我们更相信同在的。当爸爸妈妈的都知道了，孩子慢慢大的时候，是孩子想跟你在一起，还是你想跟孩子在一起？自己说嘛。他不要等翅膀硬了，他只要脚会动了，他就已经很少到你面前来了。啊，几乎都是跑掉。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明白神旨意，不要把他想到那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那是一个神巴不得我们都懂得、都学会的事情。他比我们更想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前面弟兄讲得很好哈，神的旨意是什么？他愿意负责让我们知道，而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我们要来顺服他的旨意。我们要负责的是负责顺服他的旨意，他要负责的是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阿爸们，这个观念一定要清楚哈，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他会负责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要负责的是，我一旦知道神的旨意，我就 100% 绝对顺服。这是我们两面都要做的事情啊。那神是决定会做那一面的事情，所以箴言三章五到六节他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依靠自己的聪明。他说我们要在一切的事上来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道路，他必指引你的道路。而我们刚刚读过的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后半到十三节，特别十三节他说，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啊。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一直运行，一直运行，一直提醒，原谅我说，甚至一直唠叨啊，为的就是有一个神的旨意要实现出来，有一个天上的旨意要在地上实现。但他一直想要让我们所有所做的事情能够照着他的旨意，所以神比我们还想叫我们顺服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旨意。所以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运行，改变改变直到我们越来越能够知道神的心，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知道什么是圣经所给我们启示的。所以我们在这里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运行，而这个运行是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为的是要带下神的工作，带下神的祝福，带下我们基督徒该有的这种喜乐丰盛自由的情形哈。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该有的认识和态度，第一个就是要知道神乐意让我们知道他的旨意是什么。第二个，我们要定义要来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必须有的预备和态度。如果我们没有意识要来遵行神的旨意，只是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的话，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在海地，我们常常只好开一个玩笑哈，他们所有的时间跟你讲八点聚会八点见面，他们可以八点半才出现这个所有的时间都是没有办法像我们美国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到最后我们只好讲说那个只是 just for your reference 所有讲的时间只是当参考的所以很多的马路根本就是那种很破旧很破烂的，根本没有交通标志。我们那天进到城的时候看到交通标志，我们也说所有的交通标志Just for your reference 因为所有人闯红灯不是，也不是红灯，他们没有什么红灯，就是闯过来闯过去的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 just for your reference， 就是给你参考用的。如果神的旨意对你我来说只是当做参考你永远不会真正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而且我们也不可能真正活出神的旨意。所以我身为传道人，这一辈子常常碰到年轻人来问的问题，就像我刚刚开始所举的例子，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神给我预备的？那么他们会跟我们交通，最常碰到的就是跟不信主的人在一起，那我们都劝他们慢一点，劝他们不要，劝他们至少要等候，先不要把感情放出来，让圣灵来做，让神借着别人，例如说一个姊妹想喜欢一个男孩子，那就让弟兄们先去跟那个男孩子传福音把他带得救了，当做一个印证嘛，至少当我们这样子去劝这些孩子的时候，劝这些年轻人的时候，你就发现有两类的人，有的人就听了就愿意顺服，愿意等候主下一步的带领，有的人呢一听你这样讲呢， 也就换一个牧师，换一个传道人去问啊，那下一个人可能跟我讲的法是一样，他就再换一个啊，早晚你会换到一个说，哎呀，可以跟他传福音嘛。啊，神不是叫我们要跟人家传福音吗？所以你就借着跟他谈感情，你把他带信主，这也是很美的事情。他说：“你看，果然是哈。”就他就认为这个才是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了没有？在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明白神旨意之前，我们自己里面已经有一把尺了。我喜欢的才叫神的旨意，我不喜欢的，我会再换一个人问，我会再换一个人问。所以你如果没有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你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所以主耶稣自己在这里，约翰福音他自己也讲得很清楚哈，第七章他说：“若立志要遵行神的旨意，你们就必晓得这个教训到底是不是出于神。”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预备好要定义来明白神旨意的时候，真的原谅我说哈，我们不容易明白神的旨意，而且明白了你也跟不上去。所以很多的时候，别人问我这个明白神旨意的时候，我说，在我引用前面弟兄跟我们讲的那几件事情，哈，这个是我放在 C 啊，四件事情我都放在那里了。我说，在我们引用那个之前，我说第一件事情我们要过的关叫做奉献关。不经过祭坛，你是不是不可能听到至圣所的声音的？在旧约。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神在至圣所，在厄基录伯中间，对祭司、对摩西说话，但是你必须经过祭坛才能进得去的。所以今天我们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你不经过祭坛，想要明白神的旨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必须先把自己奉献当做活祭啊。那这样子呢？保罗在这里也告诉我们。当我们把自己献上当做活祭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在劝我们说：“你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什么是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没有经过奉献，你不容易明白什么是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那这是第二件事情啊。那第三个态度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神的态度啊。诗篇。25:12，他说：“谁看到了没有？这是一个 conditional promise。谁若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神一定会指示的。但是前提是我们必须敬畏他。说主，我在乎你的旨意。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当我们不知道前面下一步是什么的时候，至少有一个祷告永远是我们可以做的，叫做 Thy will be done。”愿你的旨意成就，这是我们教会过五关斩六将、买会所一关一关打过来的时候啊，很多的场合里面神说话了，让我们里面知道该怎么往前去，对不对啊？例如说这个场地被人家买去了，是整个 Bay Area 最大的 developer 买去的哈啊，对他们来说700万只是一张支票，对我们教会来说是要了命的，我们哪里有这个钱？但是那个人把它买去了。买去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很难过，说神应许给我们，为什么会被买去呢？啊，但是因为要45天才能够交易成交 close escrow。那时候我跟于师母正好在哥伦比亚大学带领他们一个冬令营会，我记得大雪天，我们两个回到房间 check email 的时候，那个青松弟兄这个给我留话哈，他是那时候的 chair，他说场地被别人买走了，被别人买走了，很多弟兄姊妹都哭了。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我们本能的就会问神说：“主，你不是已经显明你的道路、你的旨意，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我们很容易就问神 why，对不对呀？但是慢慢在主面前学习的，就是相信他说话的事情就要成就。所以我就跟主祷告，我说：“主，到底你要我们学什么？”我就等候在主人面前，等候他说话，他要负责让我们知道的啊。所以我那边营会完了以后，我们回来坐飞机。我记得那天回到 Bay Area 的时候，正好是夕阳啊。我坐在飞机上，靠在那边，我就看着外面的阳光，我在那边祷告。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该杀的乌龟给该杀，神的乌龟给神。”那我们知道了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回来就全教会都为这个祷告。我们不是苦苦哀求问神，神啊，为什么啊？或者我们苦苦哀求说神啊，求你哈，改变对方的旨意。那时候教会大家就是学习，一旦知道神的旨意，我们就是顺服。我们就说奉主的名叫那个人交出这个地来， 因为神的物归给神，该杀的物归给该杀。所以教会那一段时间没有苦苦哀求，大家是奉主的名执掌主的权柄，因为知道主的心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我们真的 要立志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当我们真在这里敬畏神，愿意他的旨意通行 Thy will be done 的时候，弟兄姊妹，神很多的时候神说话，就算神没说话，我们就等候中，或者凭信心继续往前，因为我们的心是愿意顺服神。所以愿意顺服神的心，这个信而顺服的态度，是在明白神旨意中间是一个巨不可少的一件事情。把自己奉献给神，然后向神祷告，我只有一个祷告，就是让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我的家里面，成就在我的小组，成就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当我们存着这样子的心的时候，神非常喜悦的，而且照着圣经应许的，谁如果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所以今天这关键在于说，我们到底把神放在什么地位，我这个钱要怎么使用，我未来要去哪里，这个工作我该不该接。你就发现很多的弟兄姊妹就完全凭着自己的喜好判断未来的利益就做了决定了。这家公司好，哎呀，又是 startup 公司，又有应许将来给我股票，我们就换了。进去以后就发现这么多的痛苦，劳苦愁烦，家庭破裂，健康摧毁，跟主的关系完全被破坏，很多的决定我们根本没有神在其中。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敬畏神，耶和华神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把握。所以刚才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为什么只先念13节没有念12节 B， 12节的下半他说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的灵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了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你真敬畏神，要敬畏那个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圣灵，他是照着神的旨意在我们里面运行，让我们来立志行事。所以定义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接下来我在这里讲到要避免一些常犯的错误，例如说我们只凭眼见的环境或感觉，过分依赖人的智慧经验和判断，太过于与自己的利害喜好或是眼前的得失为衡量的标准，过度的责任感。我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因为有些人就是你要说他智性也好，当然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智大，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是我的事情，这是我应该负责的，这这么小的事情不要去麻烦神，所以我只要尽好我的责任，我做好就好了。所以过度的责任感会让我们缺少谦卑的来寻求神。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跟神的态度是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来认定他，所以在神的眼中没有小事。那我用 Spark 的弟兄说，所有的事情只要跟基督发生关系都是大事。所以你不要以为我做个小小的拣选，我这笔钱要怎么花，我要奉献多少钱，我要不要做这个决定，你不要以为它是件小事情，所以你自己负责就好了。神喜欢我们把大小的事情借着祷告带到他面前，神喜欢我们不管什么事情愿意为着神的旨意能够来寻求他，明白他，愿意顺服他，那这是神非常喜悦而且神一定要祝福的事情。那消极的听天由命的态度这个中国人已经不知道多少年都这么讲了，船到桥头自然直反正这个吉人自有天相或是我们信了耶稣了以后就说反正都有神的美意。讲起来有的人是真的，有的人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说法。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不是随便说的，对不对？你必须真正在主的面前那么清楚的知道，我愿意顺服神，神真的在我身上有美意，而我愿意顺服走在其中。所以Mrs. Penlewis 宾路易师母这些老前辈的书现代的人都很少人读了，他说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了一条特别的道路，我们都有责任去找出他来而且走在其上。 这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定义哈，所以不要只是听天由命，不要只是消极的啊，就是任凭环境发展，那是不对的啊，那是太消极了。基督徒应该起来，在神的旨意中，在圣灵的权能中来管理我们的环境，要环境听命于我们。所以决定不能让环境在我们的上面，而是我们在环境的上面，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执掌权柄。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神的旨意说该杀的物交给该杀，神的物交给神，这块地是我的地，要将他们交回来。所以我们就不是在那里被动的等，也不是在那里无可奈何，在那里看看那个下一步怎么办，万一不行的话，那我们只好那个余弟兄上来跟大家认罪，说听错神的话了，那长子队一起来认错，我们不应该那么信任余弟兄，这个我们就是讲了一些认罪的话就下台了，那我们神没有要我们这样子，神没有要我们任凭环境发展。要起来警醒祷告，起来持守神的旨意，起来用祷告来管理环境，让他们为着神的旨意来效力。还有像我放了点点点没有看，然后那个多数人的看法呀，这也是现代的人明白神旨意常犯的一个错误，东问西问，东问西问，然后看看别人都怎么做，我就怎么做。那弟兄姊妹，这都要很小心，神不喜欢我们这样做决定。属神的人为什么跟世人不同？就是因为神真在我们的生活和生命中，神真在我们最平凡的生活中，神在我们的每一个拣选中。所以要去问多数人的意见，是很容易上当的事情。我再说哈，不是不要去听别人的意见，底下我们也会讲到，需要去请教。一些在属灵上对神旨意认识、对神旨意认真的人，或是我属灵的同伴，因为我可能犯错，所以需要跟众人交通。当神一把应许给我说要买会所的时候，我那时候在主人面前，我整个人就，我想我就不要多说了。我当天晚上就把所有的这个牧长职同工请到我们家来，我们那天就一起在主人面前交通祷告，然后宣告禁食。我们要得到身体的印证，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错，尤其是关乎整个教会的决定啊，一定要活在身体的保护里面。大家一起来明白寻求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自己过于自信啊。那同样呢，也不能够只根据外面环境。的发生，这是现在最多人做决定的，就是天助我也哈！哎呀，你看这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这个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只要东风一来，那决定就是了。所以我们常常就根据环境来做决定，环境是很重要的因素，但是不能够把它的次序摆到前面。环境的印证很重要，但是它决定不能够单独的成为神的引导的根据。所以我在说啊，环境的显明、环境的印证，对一般不信主的人来说，几乎都是他们做决定很重要的关键。哎呀，现在这家股票一直在往上走，赶快什么时候什么进场是吧？这些词我都不懂什么时候进场，什么时候退场，什么时候建好要收啊？我们都是根据这些东西上去，所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血压都是根据这个上下我们的心情跟神的关系都是根据这个上下，这都是根据环境。环境很重要，这是世人做决定几乎最重要的根据。但是对基督徒来说，两件不可少的事情，环境不能够做第一个，环境不能够做唯一的一个。所以以前有一个大龄姐妹很久都找不到伴侣，她很着急。有一次在教会里面听到传道人讲说，要为自己的婚姻大事祷告，要为自己的另外一半祷告，要为主给你预备一个能够一起来建立一个让主居首位的家，要为你那一半要每天 要特别祷告。她说她那天听完的时候，她回到家，礼拜天下午，这是他这一辈子来第一次那么认真跪在主人面前，为着他另外一半祷告。祷告祷告祷告，自己都很感动，然后突然电话响。教会有一个单身的弟兄打电话找他，问他说晚上有没有空，想邀你出来走走吃个饭。 他想说：“怎么可能？这一定是神给的，对不对？啊，这个才祷告完就听到应许了，成就了。他神啊，你真是听祷告的神啊！这个还没有搞清楚神的旨意，心已经打开来了。他认为这就是神，连谁也不问，就整个芳心已经许配了哈。所以后来非常痛苦的婚姻。”那弟兄姊妹，那当然这些只是一些特例中，好，那我只是提醒弟兄姊妹，你绝对不能够根据任何纯粹的环境就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好，那这是我们稍微提到的一些避免常犯的错误。那么《使徒行传》27章，这是我以前引用过的哈。我记得我们弟兄后来还跟我说，他来寻求道路的时候，这段圣经对他很重要。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7章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读一点点。这是保罗被押送到罗马去的时候，他路上，他是一个阶下囚的身份，这个百夫长就是派的100个罗马兵的这个 leader 啊，就包了一条船，把这些犯人一起要押到罗马去。那么我们只读第9节到13节。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哥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哥里底行去。14节，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个风名叫做有拉格罗。然后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底下就讲到他们14昼夜，所有人没有办法吃，没办法喝，所有的财物都丢到海里，为了保命，为了求生存。我为什么用这一段的圣经做一个例子呢？你就从这一段短短的9到13节，你发现这个船，这个百夫长啊，因为他是 他是首领啊，他要做一个决定。他到了一个决定的关口，到底船要不要开？这是一个决定，而他这个决定，整个决定的过程里面有5件事情啊。我本来要用空格的哈啊，但是因为我在海地那个中文档的封面跟我原来不一样，所以放了你们一马，我把答案都写出来了哈啊。那这里提到了5件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好不好？那第一件事情是专家的看法，他说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啊，这些是 professional 在海上跑的人。所以他相信这些大副啊、水手啊、船长，他们认为说没问题，没问题，你放心。这是第一个，相信专家的意见。这个在明白，在你们做决定的里面重不重要？重要，对不对？有人为了跟 Warren Buffett 吃一顿饭，要投资哪家股市，愿意花250万美金跟他吃一顿饭，为了要寻找跟他讨教做决定、做决策的智慧，花200多万美金。找专家，生病呢找最好的医生，这个我们不能说他错哈，我只是跟你讲，这是专家的意见是很重要的。第二件事情，他在这里讲到说，因为在这个海口过冬不便，就是完全根据我们个人的喜好和方便。像我们讲退休会，一听说哎呀去那个场地，我不想去。要住在 cabin 住在 tent 里面，上厕所8个人用一间，哎呀，太不舒服了啊！这个晚上还要点蚊香，啊，就不方便就不去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做决定是根据自己的喜好跟方便哈，因为在那个地方过冬不方便，所以他们就想要赶快离开这里，因为这边又没有 internet 啊，又没有 wifi，又没有这个 pizza hut 啊，没有 McDonald，所以我们觉得在这边没意思，换个地方啊。第三件事情。他说：“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多数人的意见。多数人的意见。我前2天还在跟一个年轻的孩子讲哈，他也是我们这次 mission team 的， 在 UCLA 读 WPhD，我跟他聊天，谈到他说他看了很多的教会，他都很失望。他自己去年才刚刚决志信主受洗，他说他来到我们教会就觉得大家都很认真的走主的路哈。那他很信任我们教会给他的带领。我说，因为在我们教会里面，我说今天我们面对的 Silicon Valley 所有的来的人都是大脑袋的，对不对？硕士博士一大堆，读过书的、赚钱的，这个你就算什么都没有，也还是自以为是的所以你就是很难你教会几百个人就几百个人意见。我说我们一开工的时候就在教会拉了一个很清楚的准绳。我说教会没有独裁，但是教会也没有民主。教会所有的决定不是根据举手，教会的决定是根据膝盖，我们跪到主的面前一起祷告，让主的旨意能够在我们中间同行。那弟兄姊妹，多数人的意见，我不是说你不能够参考，而是你不能够成为根据。如果多数人的意见是对的话，以色列人百姓永远进不了埃及，又进不了迦南。因为好几次百姓们都说，我们另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去，这条路太难走了。属天的道路太难走了，我们要换一个领袖。我们想念该在埃及坐在肉锅旁边，哎呀，吃这个吃那个哈，那他们想的都是埃及的好处，通通埋怨今天所走的道路。弟兄姊妹，多数人常常不见得是神的旨意啊，我们一定要小心。第四件事情，他说或者我们能够到腓尼基去过冬因为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就是讲到对我们对于未来的一种憧憬一种盼望就算我现在不够好，但是我如果到了美国，我的生活会不一样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跳船我们到了福州在海边的时候，这个不是我们在那边有一些教会的领袖跟我们讲这些这些那个叫做什么蛇，就是贩卖人口的那个。蛇头蛇头都跟这些要偷渡的人都已经先讲好了你们到了美国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找个教会，然后呢叫他们帮助你们，然后呢越快信耶稣越好，赶快受洗，然后要个证明去办这个政治庇护、宗教庇护什么东西。他说这是公开教的，就是到美国就去找教会。那大大人就带着这么多的憧憬盼望，以为我到那边只是辛苦一段，钱还完就好了。可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比较少碰到我几次到纽约去，他们叫我们去他们教会，他们说他们教会90%都是跳船的，都是非法移民，有那么多悲惨的故事，真的那么多悲惨的故事，更不要说女人卖身被人欺负男人这个在里面这个暗不见天日，天天做苦工。都是对未来带着一个憧憬盼望，以为到那里都好了。这谁说的？都是世界的王在这里给人的谎言，对不对？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想说，我再多赚一点钱就好了，我只要再有3栋房子，我就全世界侍奉主。不要累着教会以前有一个弟兄真的就是这样，他说我只要赚到300万，我一定放下工作出来侍奉主，这样子我又不累着教会，我能够自由的传道。我跟你讲，他赚到3000万都还没出来。弟兄姊妹，这是人的问题，仇敌的谎言，好像让我们对未来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憧憬，一个幻想，一个盼望，这个也不是我们做决定的根据哈。那么第五个就是我刚刚讲的了，你看这个时候微微起了南风，他们就以为得意。咱们中国人是等东风他们是等南风但是你就知道那就是环境的印证。你看，我们大家都想去这些这个船主啦，这些水手啦，大家都说没问题多数人也都说要去那里，而且去那边方便了很多，不像这里鸟不拉屎的到那边去什么都有。然后这时候南风吹起来了，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决定。百夫长说开，这一开就把他们的命几乎都给弄掉了。如果不是神介入，如果不是保罗在这条船上，这条船几乎是就已经完蛋了。你就发现，在他们整个做决定的里面，这五件事情，我们简单复习一下，好不好？专家的意见、个人的喜好和判个人的喜好和方便；第三个，多数人的意见；第四个，对未来的憧憬和盼望；第五个， 环境的印证。我跟你说，今天在你做的决定里面，这五件事情都有的，不多，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在你这一生做的重大决定，五件事通通到场的，不多。在台湾以前常常有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五颗星啊，很少人得到五颗星的，那是杰出的人。那明白神旨意上，偶尔亮两个灯，偶尔亮三个灯，亮到四个灯都不得了了，他是五个灯全亮。你说这个决定怎么可能错？但是才出去，风就下来，把整个船抓住，整个船就任凭他吹去，人已经 out of control， 人已经没办法，凭着自己的经验、专家的意见、众人的喜好、个人的盼望，这些东西通通没有用，整个船失控， out of control， 整个人生失控。弟兄姊妹，在我们很多的决定里面，把我们带进一个很可怕的结局，就是人生失控，因为神不在其中，从头到尾神不在其中。神早就借着保罗劝他们不要动，他们硬要动，等到动了以后，神纪念保罗，神对保罗显现，跟他说所有船上人都不会出事。保罗起来安慰他们，他说我的神怎样对我说，我相信事情要怎样成就。你就发现一个有主的人跟没有主的众人，那是没得比的，没得比。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东西，是希望大家在明白神旨意上，我们好好学习。我最后讲到明白神旨意的途径，这四件事，你们要去读黎弟兄的信徒造就，或者听我们从前讲到一些初信造就，我自己也讲过这四件事情。一个是圣灵的引领和基督的平安，经文大家回家可以看。不光恩膏会在凡事上教训我们，这个哥罗西书3:15这个基督的平安，要让基督的平安在凡事上做主，在我们心里做主。英文是说做裁判，所以你不知道该向左或者该向右，你就祷告主，让基督的平安，让圣灵的带领在这里为我们做主。以赛亚书30也说，你或向左或向右，必听见有声音在你背后说，这是正路，当行在其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我们真的是存心愿意顺服神，要认真来寻求耶和华，他必指示我们当行的路，要让圣灵的引领、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圣经的教训和原则。那诗篇119:105他说，主的话是我路上的灯，是我脚前的光。 他避免我们，我列的那些经文你们回家可以看，可以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来做决定，让愚昧人可以通达，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一定我做的这个决定有没有违背圣经，这是我们基本要问的。那如果你不清楚的话，可以去请教别人。以前我们30年前我在红屋城聚会的时候，于师母我记得他讲到举过一个例子，有一个弟兄，他就是一直没有信主，以前在餐馆打工，染上的那个赌博的习惯，信了耶稣以后，大概隔一段时间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又忍不住跑出去。那么后来有一次他名正言顺的回来讲，他说我看这个教会太需要余弟兄了。他说我准备去赌场好好赚一笔钱回来。能够让余弟兄不要有生活的压力，我能够供应他，让他全时间出来做传道人。我就跟他讲说，请你千万不要去这样做。那完全不合圣经的嘛。教会要盖千人会堂，你说哎呀，神家需要钱，跑去玩那个吃饺子老虎，说主我奉主的名，为的是西谷基督徒聚会的钱需要，主耶稣你祝福他，你去怎么拉，那就算你拉到钱，你也不用带到教会来。这个神不要这些东西，要合乎圣经，要合乎圣经。那么第三个讲到身体的保护和印证，我想我经文写错了，应该是12:2后半，不是7讲到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需要带到身体里面来，大家一同来明白。以弗所书5也是讲到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你管我什么，这是我的事情，你为什么要干涉我，为什么我不可以跟这个人交往，是因为爱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就是因为爱你不需要你走错路，就是因为爱你不需要你得罪神，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如果有人为着你所做的决定啊，来纠正你，来提醒你，来劝告你的时候，你反而心里面要更感激他。今天肯这样子说诚实话的人不多，要带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哥林多前书12章也说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全身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全身一同快乐。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决定只是你个人的决定，决定影响教会，决定影响神的国。好不好啊？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第四个，环境的安排，环境的显明和安排，这是我们讲的，那是环境的印证，只是放在后面啊，神自己会显明的。那么最后提到一个在紧急状况下的处理，我本来因为看位置不够哈，那个本来想把这一点删掉的，但是我想这也是很多人会碰到的啊。例如说，我现在旁边也没有弟兄姊妹可以问啊，这个合不合乎神的圣经的要求？我有圣经不熟啊，那么对圣经从来没有感觉，也不晓得什么叫基督的平安啊。裁判来裁判去，也不知道谁对谁错哈。所以你真的不知道这个下一步该怎么做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在紧急的状况下，我们要祷告的，就是如果你能够不需要急着做决定，先不要做决定。但是如果那个决定是非做不可，例如说出外旅行，突然出了车祸，孩子这个时候医生说必须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不知道这个决定马上就要做，因为影响到他的生死啊，或是你家里面突然发生什么事情，没有人可以问，马上就要做决定的时候，弟兄姊妹，在碰到这样子的情形里面，我们做个祷告。把你底下要做决定的整个过程跟结果交在神的手中，你说主，我需要你，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只要你让我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我绝对愿意顺服。但是当我现在不明白的时候，我就照着你所给我的智慧，你所给我的经验跟判断，我现在做这个决定。你就在主的平安中啊，在里面没有不安的情形底下去做决定，但是预备好了随时纠正他，只要主改变我，我随时纠正他。当我做了这个决定，结果后来一个年长的人，我信任的属灵的人赶来了啊，跟我一起祷告，跟我讲这个东西不合适，那我们就在一起祷告。如果主真的要我们改，我们就要学习要顺服。弟兄姊妹，在紧急的状况底下，再不行就祷告主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主，我做了决定了，我往前去了，但是你照着你的旨意来管我，来把我带回来，来纠正我，来帮助我，来保护我，来为我开路。当我们真正是这样从心里面祷告说 Thy will be done， 愿你的旨意成就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地上，如同成就在天上。当我们是真心的时候，主纪念，谁若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行的路。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问题也很难在短短的一堂课讲完哈，但是我想基本的重点已经跟大家讲了，先不要急着跳进去想要去明白我生活里面这些细节的事情，先要愿意退回来，要成为一个愿意顺服神旨意的人，要成为一个看见顺服神旨意不顺服神旨意是太大的事情，太严重的事情，它影响了我在神面前跟神的关系，影响了我在神手中的功用，影响了我这个人这一生啊，生活属灵生命各方面的品质跟勇士的结局。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了。主，我们的心感谢你，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你是我们的牧者，不仅仅好牧人为羊舍命，你自己也知道我们需要怎样的道路，因此你用你心中的纯正，手中的巧妙，你亲自牧养我们。正像雅各所说的，你是那位一生牧养我的神，全能的主是那位一生牧养我的神。主啊，我们在这里向你祷告，真的就求你照着你美善的旨意，你拿荣耀永远的旨意来牧养我们。如果当我们做任何的决定，用那样子的轻慢随便 或是我们彷徨，我们不知道该是怎么做决定的时候，我们特别主啊，你加倍的怜悯临到我们，替我们来拣选道路，不让我们犯错得罪你，不让我们因为凭着自己而带来的伤害。我们谢谢你，你纪念我们中间所有在明白神旨意的人，让我们回到家，我们继续更多的祷告，把主权交给你。让我们先在祭坛上把自己献上，好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